在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本台主持人的故事，追寻他们如何将平凡的梦想化为真实的舞台，激励自己不断追寻梦想的脚步。
欢迎收听追梦人 AM1300 电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邹诗篇，曾任台湾好家庭电台云上的太阳广播节目主持人及黄金时刻制作人，翡翠台 TVB 新闻主播，他也是音乐词曲创作人和专业录音师。他曾在本台主持你早洛杉矶十点放轻松，现任热线风八点节目主持人。张毅瑞大学期间在民歌餐厅驻唱，曾经从事电脑音乐编曲人，担任广播节目及音乐专辑的录音制作，目前在本台担任洛城新视野热线风八点的主持人。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有请江湖人称神雕侠侣，本台唯一夫妻档主持人邹诗篇张毅瑞。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之特别节目追梦人。欢迎两位追梦人毅瑞诗篇。
鼓掌鼓掌鼓掌。
哎呦，我们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啊。
对，而且
光临我们的现场。
今天感觉直播间啊非常热闹。
哎，
网上就我跟伟明哥两个人，对不对？
是。
今天四个。
而且
大家可以透过 YouTube 直播来看到我们漂亮的诗篇姐和帅气的毅瑞哥。
是没错。
谢谢谢谢。
我们叫金童玉女。
哎，我们叫郎才女貌。哎，
是哇，神雕侠侣。哎，
对。
所以说两位节目主持人其实是本台唯一，因为我没有听过唯二啊，还有另外什么夫妻档做节目主持人，这是非常之难得。那谈到夫妻的话，两人是都是来自台湾，对吗？
对对对对。
那么你们是不是之前毅瑞诗篇之前在台湾相识的？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是住在夏威夷。
哦，
但是因为呢，我还有亲戚，就是我的父亲还在台湾，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大学已经毕业了。
嗯，
然后也做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我之前是电脑工程师。
哦，电脑工程师，
这不得了了。
有IT 通常我们都是觉得是男生比较多。
对，
哇，这么漂亮的女生居然她学电脑的。
哦，
而且是电脑工程师，哇，这么厉害。
是。但是呢，其实我的当时的第一志愿是要音乐，要学音乐的。
哦，
对，因为我从小也是学音乐弹钢琴长大的。
哦，
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搬去夏威夷的时候，我刚搬去一两年，但是我的母亲呢，她就是帮我到学校去咨询的时候说，哦，你要学音乐你可以去什么茱莉亚学院。
嗯，
哦，你可以去到什么东岸的有一些的，甚至于因为夏威夷我们称为这边叫做 mainland， 就是大陆。
哦，
对，所以他就变成说，我才刚搬去夏威夷跟我妈妈一起的时候，我又要搬到 mainland 过来，他舍不得，所以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换一个主修？你再成熟一点、长大一点呢，你再去学你喜欢的。所以我就选择电脑了。
哇哦。
学电脑，然后你看本来是梦想成为钢琴家， 对， 对不对？
是。
而且最后钢琴和这个电脑应该讲八竿子我们国内话就打不着的一个关系。
都是敲键盘。
哎哦，
就是
两个手指的这个工作。
对，我当时也确实是这么想。哎，但是当然学了之后你就发现很多逻辑性。嗯，但是也帮助我现在很多的什么思考方式啊。
是。
对，还不错。反正就是讲回来，就是说我已经就是做了电脑工程师差不多几年了。我回去台湾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毅瑞。
哦，
对，优秀男子毅瑞。
哦，但是那个刚才伟明哥讲到说毅瑞哥是在餐厅驻唱当时。嗯，但是诗篇姐是在餐厅认识的毅瑞哥吗？还是通过什么别的方式介绍？
吃牛排时候认识
的。哦，我点歌的时候，哎，这个帅哥被他吓到了。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俩都在教会长大的嘛。
哦，
哎，那他回来的时候就到教堂聚会嘛。
嗯，
那我就看就也有认识的朋友就介绍了。 介绍，我就说，哎，这个女生这个很会弹钢琴，她说她也会弹钢琴，我就说，哎，那时候我在教会已经是在帮忙弹音乐，你知道教堂每个礼拜都要唱音乐唱歌吗？
哦，就唱诗班那种。
对，所以
我就、okay.
我就找他来教会的乐团。
嗯
啊，那他说好吧，勉为其难来了啊。
哎呦，
有点勉强，
一来就把我们这一团乐团都干趴下
了。哎呦，
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了，
专业。而且你看诗篇姐的名字，这跟这个教会就有关系啊，
是
不是？怎么来的诗篇姐？
这个我说白了，就是你真的是从小你给一个孩子取一个什么圣经的名字啊，你从小都。不敢，就是从小到大你都不敢学坏了、
哦、
因为大家都是知道说哦，这不是圣经的名字吗、
哦、
但是其实家里也是从小就培养我成为一个就是弹钢琴啊，能歌善舞之类、嗯、所以什么舞蹈啊钢琴啊歌唱我都学过这样子。
对，所以说你看诗篇姐取名叫邹诗篇。
嗯，
那你像我女儿的话、嗯、我再生一个我就直接叫刘马泰。
哦呦，马太福音，
不会学坏的，是是
是。开始我见诗篇的时候呢，我一直认为这可能是诗篇是一个艺名，对不对？我当时一般很多艺人呢喜欢用一些，你看，其实熟悉我们电台的很多的节目主持人，其实。你像我现在可以点他什么？他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不在我们做这个节目主持人了。
是
江南
哦，江南对，
是是。
他其实不姓江，对不对？他姓什么再说？
对，
哎，
钟迅他不
是。还有余光，
余光，
余光，
对
对，
也是不是？也是艺名。
是的。
所以我开始我见到诗篇说，哎呦，这个名字非常容易朗朗上口，容易记忆。
对，
我今天咱们采访的时候，两位节目主持人到我们现场的时候，这么一说，哦。才了解原来啊，诗篇他就是他本名，
哎、对，
对不
对,
对？那一瑞的名字应该也是本名。对,
对, 对，我那是爸妈是算命算出来的。
好、嗯
传统家庭都是这样。
哦，对对对，没错。
还看过小时候看过那个算命的那个红纸，上面就写三个名字让我爸挑，我爸就挑一个。
哦，生辰八字
对
是不是之类的，然后算出来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哦，所以说一个一瑞，一个诗篇，
对，
最后因为宗教的信仰走在一起，是吗？
对
不对？好，我们说到这儿，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请两位大主播给我们慢慢道来他们话筒背后的故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主持人的话筒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两位易瑞和诗篇，那么。进行下一段之前啊，大家先听听伟民的嗓子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伟民哥，这个我必须打断你。
哎呦，
你的嗓音非常好听，但是在易瑞哥和
专业人士面前，
对，专业人士面前，我们就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所以我刚才易瑞，刚才我唱的这首歌是。台湾就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校园歌曲、
哦、对对对，
那谈到校园歌曲，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大陆，对不对，当时是比较封禁的那个年代，
对，
之后打开国门之后，哎，听到很多的校园歌曲来自于台湾，
是，
那当时我们心目当中很多的什么校园歌曲啊，还有什么驻唱啊，到什么 pub 什么之类的、嗯、
对对对，
当时是真的是
我们都
不是特别了解，
不了解，
但是居然我们今天节目主持人嘉宾易瑞啊，就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啊、哦，到这个什么校民歌餐厅，
对对对，
哇，
我是刚好赶上民歌餐厅的最末班，就我后来我那段时间之后，民歌餐厅很多在台湾就慢慢消失掉了。
哦，
但是易瑞哥，我真的有个问题，所谓的民歌餐厅，它就是一个饭的、餐厅，
它就是
吃饭的地方，
对
不对？对，
就比如说我唱歌的时候，就、很多餐厅中间会有个台子。
是，
那你在上头唱嘛，底下你就在底下切牛排、吃意大利面，看着你。
哦，
所以他就是闻着香味在那边唱歌。
哎呦，
口水
就
流口水。
就是跟 pub 很像，就第四条上来点歌，但是我们就是纯民歌餐厅，大部分都是一把木吉他，然后上面有个那个鼓组节奏器。
嗯，
你按个节奏器，然后吉他弹着跟着唱。但是后来因为大家可能口味也变了，所以后来民歌餐厅收掉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去 pub 听歌。
嗯，
就不太一样，
就 pub 里面就没有吃饭了。 就单纯听歌吗？
喝酒吧，喝酒比较多，
算是酒吧，也不算夜店嘛，因为夜店是那种跳舞的地方，
更热闹。
对，
对，我是刚好到末班车了，然后搭。
我印象当中，他那时候比较知名的唱腔是，比如说模仿什么周华健，
都要唱那一类的，周华健、李宗盛这些歌。
有来两句，对，在我们现场，对，来几句就来几句。
年纪大了，
哎呦，我们听众可是饶不了你了。
对，
来几句。
哦。比如说哦，因为都要模仿一些唱腔嘛，比如
周华健
啊，什么啊，但是你寂寞的眼有寂寞的泪，那这种
哇，太像了，
像，
对，我眼睛转到这边的时候，一听说周华健，华健哥来了，哇，
要装点唱腔，对不对？
对，就都得装点声音
啊。那你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去想到说要到这个民歌餐厅去唱呢？
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长处，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去唱的。
哦，
大学
还在念书的时候。
对，我
<Okay.
S 2> 我是大一进去，我在台中的东海大学，然后去的时候呢，我去吉他社，然后呢，他们已经有人在驻唱了，就找我去接班。
哦，
那我就开始接触这个。那唱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说，哎，吉他社不想做了，然后我就没得唱了。我就想，哎，这个其实收入也不错，其实那时候收入算不错，
而且那时候很年轻啊，18、19岁嘛。
对，那我就干脆拎着吉他就去台中各个地方各个民歌餐厅一家一家敲门，说还缺不缺歌手，就唱就开始排班，就这样子。
哦，就是等于一边念书勤工俭学，然后之后呢到这个餐厅去驻唱，然后赚点额外的收入，是吧？
对，
算是打工，
也轻松了，也轻松
啊。对，没错，而且特别喜欢啊那种，而且你过去后这种这个历史，就是等于说你过去弹吉他什么的，
对，
以至于你一直这一生当中都是特别的钟爱你这个一把吉他这样的
有机遇，
音乐生活
应该算有机遇。因为后来大学，像后来大学毕业要开始找工作了，啊，我第一份工作找到就是电脑编曲的工作，
哦，
就帮卡拉 OK 机编曲，就现在大家唱那种卡拉 OK 机哈。以前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几乎都是配着电脑伴奏，然后前面影像就是有人在海滩边跑步，
要带个纱巾那种，
穿泳装，
在树后面
穿泳装的美女，
然后字幕一点点出来，
我就是每天在那弹琴，弹进电脑，然后烧进去机器里头，啊，所以就是有机运就一直做音乐这一行。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玉瑞哥，就不好意思啊，我再回到那个餐厅的时候，那那时候玉瑞哥18、19岁，对不对？20出头，那是风华正茂。那你有人给你递纸条去这个点唱的时候，会不会下面注个电话号码？
哎，
加个微信，
是，对不对？
应该。我应该
在那个诗篇姐面前好好讲，
应该是没有吧？没有吧？
应该是没有吧？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对呀，我想说，那要是我的话，我看哇，这个这么帅。
没有，我们是纯纯的唱歌，纯
点一首周华健，然后电话号码抽下来。
就是他说我是纯纯的唱歌，
对
不对？就是人家下面的话，那些人，你的听众。你的粉丝那不一定怎么想的。
哎，我们问诗篇，诗篇你音乐方面
开始转移焦点是不是？
但是我要说一下，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认识他，他已经没有在唱民歌，他是当年的时候，那个年代男生都要去当2年的兵。
哦，对，台湾
服兵役。所以我刚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呢，他刚刚好是退伍的时候，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跟他见面之前呢，我已经先认识他的一个谱，质谱的那个就是一张纸，他上面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写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这就是一个叫张逸瑞的帮我制的谱，帮我写的谱。所以呢，我那时候呢就发现说，我真的很讶异，很难得会看到一个男孩子，因为通常我觉得会写这么漂亮的字啊，然后这么工整的谱把它写干净的时候，我会以为是大部分都是譬如说我的朋友是女孩子，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对他的印象是很深刻，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他自己把这个很工整的谱写下来。
对，因为以前唱歌，很多时候听卡带，没有谱嘛，就自己抓谱。
哇，
那很厉害了，
自己写。
哇，这怪不得，这所谓的音乐人，这就是应该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诗篇界呢也是未见其人，先见其字。
哦，
这一个字就已经吸引到诗篇界了。 哦哟，这真是不得了！
没有他，他在捧我。没事没事。
其实伊瑞啊，你可能忘掉了，
是
我们吉祥应该也有印象。
是，
其实我对你印象呢，就是你当时我们是员工，应该四五年前、
uh-huh.
员工旅游，我们在游轮上。
哦，对，
你的对不对？自弹自唱的这种，
是是是是
哇，我觉得哎呦。原来易瑞真的不是说盖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我们眼中啊，
是是
就是两位呢夫妻档的节目主持人，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感觉到非常神秘，
哦，
而且这个应该讲诗篇，他是当时是白天的节目，
是
因为我有那段时间正好做体育节目，
早
有的时候我会来的早一点，刚好我有很多节目呢，就由这个诗篇就代劳帮我们去播放
了，
是顺便的，所以说我们见到诗篇的这个次数时间比较多，
比较多。
但是伊瑞呢，他大部分都是晚上，
哎，
不过好消息是呢，前一段应该疫情之后吧，
嗯哼，
对不对？我们洛城新视野你就开了吧，
哦，
对，
对， 对
不对？因为
对
这个疫情之后呢，我就开始捡起到健身房的这样一个习惯，
嗯，
每当训练回来大汗淋漓，然后呢听的第一个本台的节目就是易瑞的新视野，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中途当中，我们就是放一些广告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易瑞讲说，
嗯，
哎呦，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晚间或者早上或者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孤独，
嗯，
哇，我说我们这也难以想象，
对啊
对啊，你看别人回大汗淋漓的时候开上车，然后一直在享受着这个洛杉矶的早上的美景花香，对不对？然后之后听着收音机，哇，易瑞给我们带了那么多的这种资讯，哇，简直是世界新闻的大餐，
嗯，
摆到你面前，但他居然呢，主持人说，其实我们在孤独的环境当中给大家做的。
对，平常到电台
从没看到过这个这么多人，啊，
是平常到电台都没有人嘛，都没有人，
嗯，
都空荡荡的。
不是像我的时段，要么就是日出以前我就要到了，嗯，所以呢，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的时段叫六点半以前就要到，
嗯，
然后我还是跟那个余光大哥一起搭档的，
哦，
所以他其实他比我还要更早。
对对，那段时间，
所以我到的时候，哦，那时候还算是天黑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变成是在晚上的热线，一开始是热线封九点，
对，
所以我来的时候都是天黑的时候，对。那对于易瑞呢而言呢，他的时段是又是更早，就是那种七点以前的洛城新视野。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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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来都是天黑的，然后人都很少。
对，都要开嗓，不然没有声音。
对对对 对，
对，
一边开车一边要发声一下干什么的。
对对对，
你看，其实伟明哥，你看我们对那个诗篇姐和易瑞哥很熟悉，
嗯，
知道他们是这个夫妻档。但是你看我们的 YouTube 前的网友，
嗯，
我们的 King K， 他说 Oh my God， 他问今天来的是谁？我说是易瑞跟这个诗篇。他说 Oh my God， 他们是夫妇吗？说难怪他们一起搭档，所以叫这个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声音很熟悉，第一次看到容貌，所以真的是也欢迎，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易瑞哥和诗篇姐能够到我们中午的节目上来，因为我们会开 YouTube 直播，
嗯，
但大家听到声音很熟悉，看到人真的有的人是第一次，
嗯
嗯。
那我想请问两位主持人，你们在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各自当时有各自的事业，那么有驻唱，
哎，
那么诗篇可能当时又旅居到中美国，
我又回去电脑公司，
对，到电脑公司上班，
哦，
当然因为你们的宗教信仰把你们牵在一起去，
是，
对于这个应该你们是基督教徒是吧，
嗯，
是
基督教徒，我不是特别了解哈，
嗯，
那么你们这种信仰一直到今天还在保持着是吗？
对，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从小喜欢弹钢琴，就是因为我的奶奶她去参加教会聚会，然后其实那个年代能够弹钢琴的人很少，
当然，
对，很少，所以呢就会有几个奶奶会想要培育，譬如说他们家的小孙女，我就是其中一个，
嗯，
然后所以我从小就是跟奶奶在教会里面聚会，然后呢等到我已经开始什么 Do Re Mi Fa So 两只手可以了，我就开始去帮他们弹唱，
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教会弹
琴，我从很小就开始在帮教会弹琴，甚至于我到了那个学校的课堂，好像才两三年级吧，那个年代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够弹，而且那时候还是风琴，就是你脚要踩的才会发声，
哦，对对对，
他们就老师就问说你们谁会弹琴啊，所以同学都是指着我，所以我在学校也帮忙弹琴，在教会也帮忙弹琴，
嗯，
就这样子长大，所以我其实对音乐是确实有很多的热爱以及那个习惯。
哇，那真的不容易，你看刚很多的这个YouTube 频道的这些观众应该可以一睹这个诗篇的风采，很，但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没办法，我们只能描述一下说从外观上真的是气质高雅的 一个这种外形。所以说你看刚才他谈的、我们是大户，其实他是大户人家
啊，对啊，
想当年对不对，我们当时生活资源相当匮乏的时候，
是
人家里的
奶奶
奶奶就从小就开始就会弹钢琴。
我奶奶从小
这样的家庭
是抽旱烟的，一对比比不了这个，对
不
对，
是
不
是、这种家庭熏陶长大出来的孩子、哇，他们而且有一个坚定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那么到美国之后呢，他们也一样去弘扬这种宗教的这个思想、而且呢关于宗教这方面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心得。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广告之后呢再由两位主持人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
好，
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的节目是特别节目，是追梦人。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两位著名节目主持人，
是
邹诗篇、张义瑞。刚才上一节我们谈到了，就是两位呢在台湾居然就秉持着宗教信仰，而且是基督教。那当然诗篇呢因为有一种家庭的传承嘛，
对呀、
对不对，
从小起名叫诗篇。
那义瑞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跟大陆的文化差异是有，但是宗教信仰都差不太多，大部分的人都信佛教，对吧？
是是是、
那义瑞你凭什么也是有这种家庭的传承吗？
是
信基督教？
没有没有，我也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但是后来我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哥哥被他的同学邀请去教堂，基督教教堂。那我哥说，哎，去了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圣诞节就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都叫去了。那我想说，哎，这个我是民间信仰，就跟伟明哥讲的一样啊，就是觉得我们家跟教堂八竿子扯不到关系。那我就去了一趟，哎呀，大开我的眼界啊！突然发现，哎呀，教堂的女孩子真好看，气质也好，
尤其是弹琴那一个。
没有，那时候诗篇我还不认识诗篇啊，我是初中的时候去。那其实就是因为教堂的女孩子就有一种，我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好像又跟一般平常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对。
啊，然后讲的都是因为教堂人会比较追求一些比较心灵的东西嘛，
是。
那我觉得哎，就有兴趣就留下来。当然后来我又比较转移焦点去认真读圣经啊，但是那确实是个启发点，就是觉得哎，那里人又好看，说话又好听，对不对？
怎么能不去多去
修身养性哈？
是。
那义瑞哥，你什么时候真的具体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时候？
哦，大概去了两年之后吧，去了两年之后，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咱们也不能糊里糊涂的，
是
我觉得就是研读圣经看一看，就哎，真的确实有打动我，我就
对、
就受洗了。
看到义瑞哥找到这么好的太太，
哎，
我现在都觉得我要没事去教堂看看。
哎呦，你真别说，我来到美国之后啊，他第一次因为可能就是生活就是不太方便的原因，我们周围的邻居呢，因为可能我们需要比方说有些出去购物啊，
是，
然后到什么东西想看个什么景点之类的，
是，
都是些朋友去载我们，他们自己开车载我们。
哦、okay、
而且这些朋友就来自台湾，
是，
而且在这边已经很久了、
哦、
他们就有一个信仰，说到周末的时候邀我过去去
教会，
跟他们一起所谓兄弟姐妹会啊之类的，
对对对，
我过去看一下。他当时没有任何的这种 push 说让我去信教，
是，
但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呢跟义瑞是一样的。
哎，
我到那个唱诗班之后发现，哎呦，很多女孩特别漂亮。
是，
因为当时其实我那时候已经 not unavailable、哦、我早就对不对结婚、而且都孩子都很大了嘛，所以说想说为了克制自己、算了
就算了，
我怕万一出什么事儿哈、之类的。
家庭珍惜家庭，对对对，
当然了，刚才有玩笑的成分。
对，
不过呢，从小就开始一直信仰着基督教，有没有给两位带来什么巨大的这种改变？或者是成就？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教堂里面是这样，教堂其实不是一堆好人聚一起。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学到的，应该是教堂的人是比较有可能或比较愿意去改变。其实教堂也很多坏人，坦白讲啦，心里很
比方像刘吉祥，
目的不单纯，对不对？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是
才会去教堂，说哎，我愿意改变。所以他这些人可能有状况、有问题，那可能本性也不咋地，但是至少他有一个愿意的 心。
嗯，
那像我跟诗篇，我们这么多年相处，其实之前一开始也是大吵小吵不断，
嗯哼，
但是后来也是愿意去沟通，然后
去学习，
对，然后教堂我们教会也会提供什么婚前辅导啦，婚后咨询啦，
嗯，
然后像我们五月还要去一个什么
爱与冲突
的事工，还也是教导夫妻营，那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不是已经好了，是愿意去改变，愿意去听，
嗯，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们是比较大的影响，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这样讲，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易瑞对我而言，他也算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算是，就譬如说教会会有一些你结婚之前，你大概看好了一个对象，应该是要步入婚姻了，
嗯，
他们就会鼓励就是这一对情侣，你去参加这个叫做婚前辅导。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像我们在那个年龄的男女，其实都我们叫做什么 strong mind， 就意思就是说你的你会有很主观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认识自己认识彼此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们的沟通就我们的沟通就变成是平行的，就是没有交集，
是
就好像夫妻的你生活在一块，有的人你什么挤牙膏尾，有的挤牙膏头啊，但是家里可能就会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都一起挤个牙膏尾，但是就是会有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互相完全的契合合作，
嗯，
他觉得为什么呢，我这样就可以了，生活得很自在，对不对？但是就是还是会造成这个方面的这个沟通上面的一个交错，就是什么不良的沟通，
嗯，
所以我一开始在步入结婚之前呢，我就是因为上了这个婚前辅导课，然后呢他有十堂课程，
嗯，
第一项我觉得很重要就叫做沟通，
嗯，
所以因此我就在这当中呢，我就开始会学会哦，原来不是只是我一直输出我的概念，我会希望就是我们因为要步入婚姻而你来跟我一起配合，但是同时他也教我说哎，我怎么样停下来，我输出之后呢我也停下来听听他的反馈，这样子。
哦，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是在台湾结的婚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结的婚？
在台湾我们是交往了4年结婚。
哦，交往4年啊。
对对对对对，
哇，然后来到
其实有点因缘际会了。我们在教堂教会里面，我们那个教会还有点规模，就会开始做广播节目，福音的广播，然后会录音乐做什么的。然后我们交往4年之后结婚，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觉得我跟诗篇算比较主导性的在做这些东西，做他那时候是广播主持人，我是录音师，
嗯，
然后我也帮大家做专辑，
是
就觉得我们的专辑音乐品质就卡在那儿，
嗯，
所以我们才决定到洛杉矶来学音乐制作，
嗯，
哦，
是这个原因的，
对。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到洛杉矶之后，我有没有，我一开始是学的是电脑工程
啊，
电脑编程这方面的OK， 所以我也是到了洛杉矶之后才总算是说哦，我可以拥有我自己想要走的方向了，
是
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已婚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孩子，然后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小朋友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两个了，第二个已经出生了。
哦，那你孩子是在
对，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到哦，在美国，
对，
哦 okay，
一个在台湾，但是他也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带他
过来，哦，
对，
对，
所以其实也确实，我觉得这个追梦人这个主题对我们而言就是很恰当，就是我们也就是因为呢梦想而来到搬来洛杉矶，
然后他就开始在这儿学音乐了，
对，
哦，哇，
所以我从小就是没有真正进入那个譬如说学院啊或是什么的，但是我到了洛杉矶之后我才开始哦，原来是这个上课是这样的过程，跟我以前的自学的有一些的系统化，虽然那个理论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也是因为我进入了这个学校校园，开始从头开始学起，那我也慢慢变成一个，我也能够因为学校的系统关系我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哦，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你已经有两个小朋友，我真的很难下定决心说你就是说你已经有小孩，然后已经有一个工作之后再去追梦，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我当年其实有跟诗篇姐差不多类似的状况，我也想说我再去学一个什么，
嗯，
但是真的是你没办法完全的下定决心，
嗯，
包括这个调整时间啊什么什么，
嗯，
没办法。
是没错，
嗯，
那么两位呢主持人本来其实是由这个宗教信仰把它做成一条线牵在一起，
哎，
然后之后呢两人为了做音乐怀着一个梦想又来到美国，
嗯，
那么到美国之后呢又音和和广播又接上了良缘，
嗯，
那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两位主持人再给您慢慢的讲述他们话筒背后的故事。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的追梦故事呢，是由两位著名节目主持人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讲后讲述他的话筒背后的故事，一个是邹诗篇，一个是张逸瑞。那么这两位呢，刚才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啊，给我们写信了，
对，
是吧？才知道两位原来是夫妻搭档，是
被发现，被发现。
对，因为你看，我们网友就说，他说哇，这个节目很棒，他说主播各种这种主播幕后的故事呢，创意很好，让收听一三零零的听众更能了解我每天听到的声音是怎样的主播，非常接地气啊。而且电台主播他说的很对，不同于电视，我们看不到人，
是，
当然今天看到人。这个那诗篇姐长得这么漂亮，玉瑞哥长得这么帅，
对，
下次我们就让他每次晚上你也直播。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 Volt， 他说人如其声，哇，是我们这个诗篇姐和玉瑞哥，然后不仅很好，这后面是我们的基地，
这是实景，
这个实景，
专业的布景。
那两位是因为什么？一个是学，就是因为音乐啊，一个梦想来到美国。
哎，
为什么就和我们这个电台去结缘了呢？
因为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要开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呢那个时候教会就找我跟其他另外一位来一起搭档，来，
所以那时候也是对一直持续做节目，然后在地区性的电台播放。
哦，
对，
因为伟明哥说是那个好家庭，
好家庭电台，
哎，对，台中什么九七点七，
哦，那是宗教的节目，
那是一般
的电台，但我们就是教堂买时段去播节目，播节目，
就跟我们台其实对，有的时候周末会有这样的节目，
是的，
比较多是做社会关怀啦，或者说这些节目，那时候视频就是主持人，
对，之一，然后他就是我们的制作人，
对，因为不是 live， 不像咱们电台是 live 的，所以我都是要录成 MD，然后送到电台去。
是的，
哦，在那个年代，对不对？
对，
哎，
所以我来到1300，你会看到 MD， 我觉得好熟悉啊，
很亲切哈。
对呀，
我觉得现在过去十多年了，现在还是 MD。
对，所以现在我有一次我就 po 在我的脸书上面，人家说哦，现在还有 MD 存在，说对呀，啊，对。
是。那逸瑞在台湾有没有做过广播？
我是做幕后，
哦，
幕后
帮诗篇姐来做制作人嘛，
我就负责管理教堂的摄影棚跟录音室，每天是做硬体这些东西。
那到一三零零，因为我来美国十多年嘛，到了我就是听到诗篇姐和逸瑞姐的节目啊，那等于是，那你们到电台，这都三位都是我前辈，绝对是我前辈。那你们两个有伟明哥早吗？还是差不多？
没
有，
伟明哥是前辈，
差很多了。从年龄上一看就知道了，
伟明哥是老前辈，
是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晚辈嘛。
是。
那我再想请教说，两位，你们教堂的这些工作，比方说刚才讲诗篇呢，做节目主持人，那么做逸瑞做幕后的一些工作，那两位说，你们教堂那其实。免就是
有
付费的吗？
有薪水，但是就是
啊，有薪水
也
不高，
不高了，
是不高。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都不算是全职的教会里面的，比如说童工啊，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长老执事的。我们那时候比较是属于是音乐童工，那基本上呢，除了呢，譬如说我们可能半职是在教会里面的童工，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开会，
对，
我们要参与一些活动上面的会议以及策划。但是呢，你大概下午回家之后呢，我们本身就是音乐人，所以我当时我教了很多的音乐的钢琴学生，他也教了很多的吉他学生。对，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要搬来洛杉矶之后呢，我就必须先把这些学生啊，就是转介，或者是就是等于就是退掉了，
安排好。
对，所以我来了洛杉矶，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生活。当时会以为说我可以做这个全职妈妈，因为当时我的老大那时候才2岁，
哎呦，
很可爱，
是，
对。然后后来之后也就是预备做二胎嘛，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是说我可以做一个完全很单纯的全职妈妈。然后他就是很努力找他，譬如说无论是教音乐或是走媒体方面的路线，但是呢，因为我过去的在广播界上面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有一些的教会还是会找我录制，譬如说圣经的电子书，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一直都没有断。 然后再加上呢，你像你刚刚讲的说，哎，要这样子走向音乐的路，其实还真的是不容易。那是因为我都是利用他早上九点钟上班以前的时段，我赶快去上那种七点钟的课，就跟我现在跟广播时段，比如说我为什么我接受那种六点钟的时段，我都是走很早的那种时段。然后后来呢，真正踏入另外一个媒体的路线，就是当时呢我们的那个翡翠台那时候正在争主播这件事情。我因为我一直想说，我以为我是可以单纯做一个全职妈妈，但是他就会认为说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把我的履历表就是投到那个
啊，你是易瑞啊，
对，
把你扔到前线上去了。
很多事他是我的经纪人，就对
了。OK，
哎，就他就帮我投履历表，我就说哦，好吧，那既然我已经收到回应了，啊，你来面谈，也就这样上了，然后受训练。然后什么还要学这些的，这样子，
我就真的很佩服这种所谓这种夫妻相辅相成，就是像诗编姐和易瑞哥，因为易瑞哥能看到诗编姐她内在的潜力和她未来的这个无限的可能，才会帮诗编姐去投简历啊，对不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他后来做了翡翠台新闻主播，也去汉天卫视做过主持人。然后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我后来也去电视台，我一开始是在国际卫视，后来跳到了18台，当时18台。我记得是有一次在新闻记者会结束，大家在记者都在吃东西，刚好咱们的以前台长莎莎姐，
莎姐
也在那儿，
是，
我就走过去，我就说，哎，莎莎姐你好，听说你是1300电台台长啊，我说哇，你们电台真难进啊，我说我老婆是广播人啊，都没有门路进来啦，都来了。莎姐就说，哎，是广播人吗？哎，投个履历介绍一下。所以我又把诗篇推向1300。
经纪人，
真的是经纪人，
帮他找机会，帮他找机会。
对啊，你看，我们网友另外我们的这个月王，他就说他很高兴，这个诗篇姐和易瑞哥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当然，月王可能也是基督徒了。然后我们大地詹姆士他就说，两位好厉害，喜欢他们的时事分析，早上和晚上的都很棒。
是，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对，刚才两位主持人讲说，从台湾当时孩子很小，老大对不对，就已经移民到美国来了。那这一段。过一段呢，可能第二宝宝就出生了。
对，
那这段时间我不太清楚你们的照顾宝宝，还要从事自己，比方说教会的一些工作，还要这个担任主持人。
对，我就觉得这真的很难。
你们这有没有家长，所以你们一起来帮助你们照顾家庭，还是说
就靠
哪一位担当的更多一点？易瑞呢？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是互相的，就是因为他支持我回去校园去学音乐，所以我才能够把这时间挤出来。所以譬如说我早上七点钟的课，那就宝宝就要他来照顾，然后我赶快回来他上班。
我前几年刚来前几年就是在也是在这儿的一个台湾人教堂上班，就找了一个工作，刚好他们需要媒体的主任，就也去帮他们开拓媒体部门，也是做摄影棚录音室，然后那个教堂刚好有幼儿园刚开始要开始，所以他们说他们吸引我去入职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让我的小孩可以这个去上学，
上学，
对，还是要收钱啊，就便宜一点。所以等于两个小孩，我就是上班就带着，带去幼儿园丢着，下班带回来。
但你这你知道也很神奇啊，伟明哥，这种真的就是说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工作，他就有幼儿园，这是上帝还真的是蛮神奇。
对，有时候，所以说我刚才讲说两位呢，从开始的时候两人坚定的就是对自己都是信仰，结果冥冥之中把你们两个。不由自主这个牵在一起了，而且呢走到了今天，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对，
因为我刚才我讲说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台湾特别台湾你们信妈祖的人特别多，佛教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大陆也一样，但是居然呢有两位信奉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就开始就是洗礼，然后变成基督徒，
是
来到美国，而且一直坚持自己这种理念，所以我觉得好像宗教其实改变了你们人生，
是
对吧？
应该是
对。其实，但是我更有兴趣。今天节目时间不够了，但是我更有兴趣是之前刚才易瑞哥还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也会有吵架
哦，
哎，那他们吵什么？然后如何来解决？这个我真的我是要学习的，
是。
但这个礼拜时间不够了，
哎，那我们今天啊，对，给大家卖个关子。所以说，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千万千万下礼拜一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继续跟两位主持人诗篇和易瑞追梦。
好，
今天的节目就 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
无味杂谈，明天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哎，拜拜，
拜拜，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谢谢。